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呢仍然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看整体的市场还是道琼收黑了近480点，盘中的时候呢一度又跌了700多点啊，736点，真是狂跌。但是呢之后我们看到白宫呢已经是和加拿大之间又进行了一天好几遍的关税的这种争斗吧，但最后呢双方最终都取消了此前彼此的互相关税的威胁，所以呢就在这个最低点呢跌幅呢有所回缩。所以呢股市今天三大指数几大指数全部是走低的，道琼、标普、纳指都是收盘下跌，跌幅呢不如盘中那么剧烈哈。那但是呢标普全天跌了 0.8%， 其中在盘中的时候最惨的时候跌到 1.5%。紧张局势虽然有所缓解，但不足以扭转目前的市场的情绪和这样的局面。但今天呢也传出来进一步的地缘政治的好消息，今天是在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呢已经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斡旋来暂停停火30天。还有呢刚才我讲到的和加拿大之间贸易的这种缓解让股市呢下午有所收服吧。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有零售巨头高斯啊 COS， 他呢也说他的销售前景疲软，他的股价今天暴跌了 24%， 创下了这只股票在历史上最糟糕的单日的表现。同时我们知道即使富裕的消费者也都在减少对奢侈品牌的支出。高杰是女生，所以我非常了解她减少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前 Chanel 啊这些大家女生非常非常喜欢的都觉得哇你们太贵了，所以现在叫做低调奢侈的品牌，不太贵的200、300、500，哎，这样的一个价位的呢非常的受欢迎哈。这个现在你去看到那些美妆的博主啊，这些衣服的博主啊，大家都在介绍这样的品牌，以前都是什么爱马仕什么开箱啊，现在不了，都在做这种，就是这种奢侈品牌呢大家也都在减捂紧腰包哈，减少这样的一个支出。还有就是特斯拉昨天它被 short 了15%跌了哈，那今天呢终于踩下了刹车，他们特斯拉得到了全球最有权力人给他们当了一个巨大的 sales。 川普呢今天直接是给特斯拉拉票哈，直接是给他点赞下钱买，还去发 link， 你用我这个 link 买特斯拉你能得到$1000的 discount， 得到$1000的 off， 哎呀太有意思了，今天我在这看我在这扑哧就笑了。所以呢每天形势很紧张，然后闹哄哄的，但是呢大家抱一个很轻松的这个心态去看呢，这里边挺有意思的。怎么讲这种正反的力量哈，我先不说正邪的力量，咱就说双方较力的这种力量，然后各自性格人性的那种表现，国与国之间的那种荒唐，哎呀，然后呢政治是一场戏，人家演得很认真，咱们不要太投入啊，最终的结果在那摆着呢啊。这是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笑，特斯拉得到了全世界美国总统的背书，并且呢给他们当最大的 sales。 所以今天呢特斯拉已经是回弹了超过3%多哈，这也是今天的非常有意思的新闻，一会儿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讲，蛮好玩的。今天的道琼收盘的时候下跌了478.23点，跌幅 1.14%， 报41433.4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2.22点，跌幅 0.18%， 收报17436.1。 S&P500 指数下跌了42.49点，跌幅 0.75%， 报5572.07。费半呢今天下跌了31.02点，跌幅 0.7%， 报4374.07。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大股指的综合的情况。我刚才提到呢今天他是在白宫外面啊，然后他把白宫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卖场，红色的蓝色的，然后 Cybertruck 全部都给摆到白宫前面，然后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啊小 X 和川普呢都站在那个前面，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红色的 Tesla S 啊，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车型，还给他的孙女儿呢那个大儿子的孙女儿买了一个 Cybertruck， 然后呢他就发表了一番的讲话哈。那他呢直接 就问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说我没有看到这个经济有什么衰退啊等等啊，因为记者就这个问题就问他嘛，你有没有看到经济衰退的这种可能性，他说我完全看不到。在周日的时候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呢，他是拒绝说哈经济，他犹豫了一下就没有去说这个到底可能性，导致了周日的采访之后呢昨天的这个大跌，今天说我没有看到哈。然后呢他说你去看看过去十年我说过的话，我说的一直都是对的，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您知道的，要让美国变得伟大就必须有工作，必须有工厂啊，这是他讲到的这些话哈。那这是他在白宫前面所讲到的。但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我估计很多消息在今天晚上和明天会出来了，就是他发表了一个 round table， 关于呢美国最大的这些企业执行长啊，全部是美国的这些高管 CEO， 那真的是美国的经济的重要的巨头们哈，都就有这么一个圆桌会议，关于 business 这方面，那川普呢是预席会议，同时呢回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再次呢去强调重申了他今天的这个他的政策，做更多的一些解释，因为许多公司的市值呢，因为最近的市场的大跌，包括呢对未来经济衰退还有通胀的这种担忧呢，都是连累了他们自己公司股票的这种表现。在这个 business round table 呢，大概有100名的执行长的会谈，这个组织呢是由美国主要的一些企业的领袖组成的，都有谁呢？像苹果啊、摩根大通啊、Walmart 啊等等哈。昨天呢，他是在白宫和高科技公司呢高层会面，今天呢就是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他呢对多项进口产品提高关税的决策扰动了全世界市场，并引发股市的抛售。但是呢，他是说长远看，它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他说关税将为美国带来大量的收入，并吸引海外企业来美国设厂。现在我们看到呢，它的经济政策围绕着一连串的关税啊税务的这种措施，那 一部分呢已经是生效的了，比如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包括这个造船业的巨头都已经开始回到美国了，当然就不用说软银呐、苹果呀、这个台积电呐，哈，都在往这边在投资了。另外一些呢，延后实施或者是在4月2号，肯定这个地产波动还会再来啊，根本没有完呢。他认为呢，他我也一直在替他讲哈，他就说你这关税能够纠正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带回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呢，遏制来自海外的非法毒品流入美国。他说呢，市场有涨有跌，但你知道吗？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国家。有些人将能透过买进股票和债券等资产获得极佳的投资机会。啊，他就说你其实说白了就是波动之中才有机会嘛，他不能这样去讲啊。他就说有的人还是你看着是跌，那有的人还在赚钱，抓住这个机会的啊。这是他在今天的这个100家美国的巨头企业的这些 CEO 前的有问有答的过程当中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观点。那我们知道他包括对中国商品哈，现在已经加了20%的芬太尼的税，然后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征收25%的关税。这块我就稍稍延展一下哈，在今天呢和加拿大发生了对撞，在昨天呢安大略省的那个省长他宣布对美国的几个州的供电增加25%的附加费啊，就是多收钱了，一下多涨25%。那你想啊，他那你这个一下会转嫁到用户的身上吗？25%哎，你想想，如果咱们家电费一下子涨25%，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呢，今天川普马上就宣布这几个受影响的州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那他呢就会给这些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他可能就要进行各种补贴呀、救助啊等等。然后呢，直接川普就宣布明天开始对加拿大的钢和铝进行呢50%的关税，本来就25%，现在达到50%。他说如果你们不停止对美国这种加税的话，我就给你征50%。所以今天一度呢是非常的紧张哈，就是彼此的这种威胁，而且他一说这个 行政令、总统令它是起作用的。所以但后来呢，在中午下午的时候，那个安大略的省长呢就软了哈，就退步了，又撤销了那25%的。所以就这帮人就特别能聊吃哈，就是你打仗归打仗，你真要是落到这个命令，下了命令的时候，下面就要执行的。所以就是治国如玩过家家哈，那边也这么去搞。那川普这个性格他是不会，他也不可能让他给威胁住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刚起来了。那他你是安大略一个省，他一家钢和铝那20%、50%的关税，所以他安大略省不是美国的压力哈，他整个的加拿大相应的人都在骂他，所以他也支撑不住，所以马上就怂了哈，他就撤销了这25%。所以呢那川普呢这边也是商务部长说明天也停止呢征，本来说明天起作用了50%的关税，那现在呢也都停止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媒体上你看不到这个前因后果，他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不是逻辑关系，他会给你把它摆成一个逻辑关系。比如墨西哥川普在第二次又暂停了摁的暂停键，不再加这25%的关税。那你反川普的这些媒体呀、啊、那些那个川黑呀、啊、就直接呢就在说这个人说话不算数，张口就来啊，大嘴巴，哎呀等等等等，就把他骂得一无是处。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墨西哥的这个女总统她呢递解了美国20多个从老到小的这些毒枭哈，这些毒贩子，包括芬太尼的，包括其他所有的，这是她在等于说在向美国示好。而这个加关税呢，人家川普这个加关税对墨西哥和她是什么，是芬太尼啊。我上次给节目当中讲了，加拿大墨西哥太不像话了。然后现在呢真的是他们有动作，但是非常的慢，川普不可以，你必须令到哈、啊、这个就要做到立竿就要见影的。所以你不要我就加关税，你加了关税你有动作我马上就给停。所以呢在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的进退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哦你只是谈判的艺术，但是我说一直都不是。所以在4月2号当他对欧盟再去加关税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一定会很大的一个动荡。所以咱们这个市场的动荡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节目当中高姐也一直在为大家再去讲哈。那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市场呢又在去呱啦呱啦呱啦的就说骂川普啊等等的。然后比如他们就会说，投资人原本很乐观的认为川普的政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成长啊，减税啊，放宽对化石燃料的这种监管啊等等啊。那结果呢减税的措施他要去需要国会的批准，还有呢那些反川普的经济学家哈，支持拜登的这个经济学家呢又认为呢就是说啊，你驱逐非法移民就会推升劳动力市场这个薪资压力，然后呢削减联邦政府人员又可能提高失业率哈。那这就是他们认为是不是呢，是肯定是，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怎么不说呢？目前美国的这种繁荣是靠着政府的钱在支持呢，那你这些东西川普要削减国债，削减那么多的债务，你就得动真格的，那你就要去动，那你这种动就必然的。今天他又签字了那个教育部砍掉一半人啊，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他这就是他要动真格的，他必然会带来这种阵痛或者是剧痛啊，一定会带来的。那么这种剧痛完之后呢，他真的令道能行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企业的回流啊。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美国的企业为什么马斯克会跳下去用性命来保护这块自由的土地，你看一看马斯克的背景，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他真的是靠自己的这种才华努力创业，天使投资在美国成了世界首富。他在加拿大他没有，他在南非更不用说。所以美国再烂也是在地球当中搓里边拔大个，他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土哈。这就是我们看到呢这个爱美国的马斯克今天他有很多话，其实川普他们真是有点那种硬汉之间彼此的那种欣赏哈，就是大家为了这个国家的那种欣赏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今天呢BlackRock 咱们知道这是执行长哈 Larry Fink， 他呢在昨天的一个产业会上说，他说我们变得更加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我不是说这不是好事儿，这确实让我有共鸣。那么通胀可能会上升， 他呢也是今天的圆桌会议的一个成员。 BlackRock 呢，他的执行长 Larry Fink 他是川普的好朋友。前两天我们知道他收购了巴拿马的那个港口嘛，李嘉诚不全都卖了吗？当年他买的时候是2000多万美金，现在他卖了，自己净赚19个亿啊，一共是多少，全都给卖了，这真的是190个亿啊，赚，我说错了，这个单位说错了，就是这个 BlackRock 他们给收购的。那今天呢，其实华尔街日报呢就讲到了这个人哈 Fink 和川普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商界和政府和钱和权之间永远会有很好的这种逻辑关系。说到这儿呢，包括我自己哈，都觉得自己以前非常的不成熟哈，不管是家庭啊、见解呀、很多东西，老辈人没有人跟你讲这个关系，大家都活得很酸、很傲气，想当然的活出一种骨气哈，不知道这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拓展，特别是我也走了好几个国家，再来到美国，不一样，美国真的不一样。我在日本待过7、8年，日本人不关心外边的。日本人就把自己日子过好了，他们真的不关心外面的，他们的思维甚至都很狭窄的，普通的日本人。但美国不是，美国真的不是这样。最起码我觉得中上层的这些美国人，他的心胸眼界看法是蛮开阔的，真的不愧是地球村的村长哈。好，那我这部分呢就说一下哈。那BlackRock 呢也在说，哦，这个通胀可能会上升。然后高盛呢，在昨天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已经下调了今年美国经济成长的预测，也上调了通胀的这个预测哈。那也是都是认为它这个关税呢可能不利于呢这个降息等等，但是呢它仍然是所有预测当中呢比较乐观的哈，仍然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呢维持正的这种成长。那么今天的圆桌会议上，企业在上周呢，他们呼吁川普的减税政策呢，减税政策永久化，然后呢推进能源，然后基础建设、制造业的监管的放松改革，这些呢都是和川普的立场是一致的。那么这个组织吧，就是这个 Business Global Run Global 的这些组织呢，他们同时敦促呢谈判的代表要加倍的努力呢，迅速的寻求解决方案，来尽快的取消近期要实施的关税。说这些关税如果尤其若是长期维持，恐怕呢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圆桌会议的呢，他们说白宫与国会应该保留川普第一任期内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你们光想赚钱是吧？那你光赚钱，美国垮了你怎么办呢？对吧？皮脂不存，毛将哪里去了？就说这个意思啊，所以很有意思。那川普现在做的就是要把已经不行了的腐朽的这个美国赶快把它修复过来哈。那这就是他在不断的做解释。他说要停止关税，扯吗？这不就是川普今天跟加拿大去打关税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他不光是钢和铁哈，这是直接怒了，直接去跟他们对着干了。其中他又提到了，比如他说你加拿大收我们的黄油250%的关税，收我们的这个奶酪哈235%的这种关税，牛奶收我们240%的这个关税。大家想一想，反正每年从美国赚钱，每年这么多年都亏，但什么都不到你那儿卖，全都加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川普在为美国在争取所有的利益的时候呢，他都不干了哈，都吃惯了，躺在美国身上吃惯了。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挺大的这个消息，就是乌克兰这个停火的事情呢，欧洲那边赶快，明天又召开30个国家的会议了，他们也得赶快跟上，然后呢要自己要独立了，又要，总而言之他们得自己保护自己了。川普真的是那种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哈，一脚踹出去哈，养大了自己出去过日子去，你不能总靠在老子身上吸血。这就是用大白话讲啊，这就是川普的一种感觉。那怎么办？好好谈听话吗？好好谈你不听话，磨叽，打嘴仗也打不过你们这些官僚啊。那川普来吧，关税大棒给你压上，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所以关税是他的一个国策，是他的国策，不光是他一个谈判的这种技巧，绝对不是哈，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咱们不妨继续看。所以从最近呢，他们都在释放这个讯号，就是你要痛。然后今天白宫的发言人也在讲，他我们要经过一个经济的过渡期啊，这话都听明白了吗？很官方，叫经济的过渡期。啥叫经济过渡期？ 泡沫挤破啊，这个臃肿的关键裁员，失业上升，我都要疼啊，就是要把它疼完了之后迅速的反弹。在2022年联储加息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讲，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不再看起来加息好像勒紧了，其实不是，有病啊，你这边踩油门那边还踩刹车，但是他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那文绉绉的说呢，说哦，这是预防性降息，但实际上开玩笑，咱们自己开车都知道，你不能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你不浪费油吗？你不废车吗？我们过去就处于这么个时代，所以通胀下不去，它不是真正的紧缩。那么现在呢，川普要做了，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咱们走着看哈。因为川普可不仅仅是一个单线的直线的经济的因果逻辑这种关系，他还有那么多对他的政权、对利益集团、对他们的这种疯狂的哈，这种夺命式的反哺，你想想他太难了，以一己之力短短的四年太难了，哎呀不容易啊。好了，那今天是周二，那明天呢就会是周三，那很重要的 CPI 二月份的 CPI 呢将上午发布了，这也是呢川普政府呢上任之后首个哈完全是在他的任内这个一个月的通胀数据哈，那他还没有完全带来新的关税的这种影响，但这个 CPI 到底怎么样了，那每个月哈都会有一些变化，特别是核心 CPI 啊等等的，我们明天呢要看一下这个数据哈，这个明天是个比较大的事情。但是呢这种波动呢，今天呢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哈，我们说到很久大家都不看央行了哈，从川普上任之后呢央行就退下去了，再也不谈论它了哈，因为它也不降息了，都看了川普这种折腾，央行还在这儿呢，对吧？那所以现在如果通胀明天的公布了之后呢，通胀到底怎么样啊？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啊？如果像现在市场担忧的这种情绪，受经济衰退冲击啊等等的，那大家可能就会对联储呢降息又抱有这个信心了，可能就会为联储的降息还有劳动力呢趋于疲软啊，一旦失业率上升，那是不是偏鸽派的政策就该登场了呢？所以呢今天像 investing.com 呢就是Linksy Equity Strategy 的策略师，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报告，他们认为呢说美债的市场正在看穿关税战的不确定性，并且预期 Fed 将比市场的预期更早的降息哈，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那一旦的不好的他就要去降息了，所以今天川普说了一句话，鸡蛋价格在降啊，石油在降啊，通胀也在降啊，他这种降我们知道以前都说你要想让通胀下来就让把经济的油门去踩刹车，经济就要去着陆，硬着陆软着陆不着陆啊，过去这几年叨咕的太多了，那么现在刹车真的要来了啊，那是川普的政策加上本来就应该在拜登任期内去勒住的这个通胀，他不勒住，那么这两个都放到川普任内，这个冲击他不会采取什么安抚的人为的去扶助市场的这个，他很有可能在四月二号的这个惊天动地的，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他必须要立刻的去做这个动作。还是我说那句话，很简单啊，今年三月了，明年十一月份中期选举了，他不今年把这个通胀给它降下来，它不在明年大幅度的有效果，选票他们掌握不住两院，其中一个院一定会交出去的，所以这就是川普所面临的时间表的倒计时，刚上台就已经在倒计时了，非常之艰难。那今天的这个预测我觉得是蛮对的哈，那像这些策略师呢就说目前呢美债殖利率的结构加上就业数据的疲软，意味着 Fed 可能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在下周的会议上呢释放出鸽派的讯号，甚至呢可能会暗示在五月会议前就会准备好降息，所以呢他说如果在下周会议上转向鸽派的话，就会给现在的美国的股市呢提供支撑，即便呢近期的带动呢劳动就是市场的半导体啊硬体啊这些财报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强劲啊，也刚刚结束了稍稍有点疲软的财报季，未来也可能进一步的走软，但是呢他们认为呢如果这种大家担忧 关税推高通胀，但是呢，很有可能又被经济降温的速度呢给抵消了。所以美债市场或许呢正在预测经济将迅速的降温，导致需求下滑，这个呢就可能足以抵消关税带来的价格冲击。关税带来的价格呢并没有那么的大，因为2017年的时候，川普也做过关税，所以呢，很多人就包括反对川普的支持拜登的经济学家呢，好像就是给带来的整体的老百姓的这个影响呢是0.9%哈，所以没有那么的高。那他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啊，他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带着屁火、带着立场、带着色彩去看这件事情，而不去讲这个本质。你真的是为这个国家好吗？现在就像台湾似的，就是蓝绿之间已经成了你死我活了，对吧？就你首先在台湾的这个安全的架构之下，能保持你们的独立自由的架构之下，然后再去谈党的这个之争。但美国现在也是这个奏性，现在整个这个世界呢全都是这样，非常的非常的极端哈。所以导致呢是世界呢去，哎呀，我看到今天加拿大那个州省长啊，就是就给美国加25%关税了，完了再把他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不要觉得他们如何如何，不是的，根本就不是的。今天的这个政客特别的极端啊，那川普就更极端。那么你极端对极端，咱们这个市场就是小船一个啊，在他们嘴里边上下颠簸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现在华尔街呢，基本上就都在担心啦，还哪不谈软着陆了。今天呢，华尔街的有一个数据显示，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当中，全美有61家美国公司在他的财报啊、电话会议当中提到了软着陆，什么财报的电话会议啊、银行会议啊、并购电话会议啊、股东大会上哈，有61家公司都提到了软着陆这个词。那么到今年，大家猜猜这个数字变多少了呢？从2025年开始，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7次，61家，现在只有7家，谁也不再谈软着陆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川普这大刀阔斧的电锯式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呢，他们也在看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哐跌下来的，假的哐市场就上去了哈，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我一直在讲。昨天的 Bessent 美国的财长说的非常的好，美国人对宽松货币已经上瘾太久了，为什么在过去他们还能够提软着陆？为什么在过去40年通胀面前他们还在提软着陆？他的政府，上一届政府怎么解决的勒住通胀还能软着陆？他们用的是政府进行收入转移嘛，然后呢用政府的支出嘛来支撑了过去的这个经济。所以我一直在讲美国的经济是政府在顶着的，那你政府这边一卡掉了，你就露原形了，潮水退去谁是裸泳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如果特朗普政府认真的去对待削减政府的赤字，他美国政府就必须动真格的，政府支出必须改，人员必须减，所有的政策必须立竿见影，那你就很多的问题了。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中国和日本，中国日本持有大量的美债，但这个又是一个不定的炸弹，现在还没有去分析啊，都没有去分析。本来川普的这个政策就已经带了巨大的不稳定，那么中共呢？美国的这些死敌啊，他能闲着吗？他会怎么样去对待困难中的这个川普呢？一旦他们要去卖美债的话，大量的抛售美债，今天加拿大已经有声音了，他们手里有3000多亿个美国的这个美债吧，说把它抛他的国债。一旦美国国债这个他被抛售的话，他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不稳嘛，那美债给抛售了，它的那个价格会下跌了，它的利率就会上升了，利率会上升了，川普要打下来这个利率，利率上升了，那你想吧，整个的经济，你本来就可能经济出现动荡，那不就更糟糕了吗？那就等于像联储又这样加息一样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定的因素啊，就中共这边是敌意的，他有可能抛售，还有后边的力量他要去推动中共做这件事情。而日本这边呢，虽然是盟友了，但是呢他有可能他自己内部市场的一些 一些情况，他可能也不得不去抛售美债哈。那这些呢都可能造成另外的一种波动，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宏观的跟大家去说一下，波动不仅仅是他的关税，他嘴巴一说你这个市场就稳定了，不仅仅是这样的，太多太多不定的因素了。但是他方向上有错吗？没有错啊，在治国的理念上都没有错。其实他们左派的人也知道没有错，只不过他不愿意把这个荣耀给川普而已啦。那美国这样的是支撑不下去的，你已经36万亿了，在这上面再打滚往上涨，你怎么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川普所面临的一个烂摊子，一个困局，而且他是从国际到国内，他都当成了一个那个最反派。动人家蛋糕的马斯克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美国已经他们两个如果不能掰回来美国的话，美国也就没啥希望了哈。所以今天有很多人都在支撑啊，支持川普呢去买，是支持马斯克买他的特斯拉。今天我看到好多人哦，我在 X 上面都除了川普，很多人还有人买股票，然后特斯拉股票他也不卖，说的我也做不了别的，还有人去订阅这个特斯拉的那个 Prime 的那个 X 的订阅的账号，我用微薄之力呢去表示支持，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好了，那这是今天我给大家所带来的市场的一些关键点吧，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市场的一些分析等等的这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哈。以上的分析不构成大家的投资指南。稍事休息之后呢，我还是把一些最新的有意思的消息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在这里呢高杰谢谢韦先生我们的子涵对您的采访我已经听到了，虽然没有见到你本人也没有直接跟您说话，但您的鼓励和声音呢听到了，一会儿呢节目之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我们的子涵主持人哈采访了一位韦先生，韦先生呢捐给我们希望之声，他是在 San Diego 住的啊，一台 Toyota 的 Sienna， 在这儿呢非常非常感谢韦先生。那我们听一下呢他自己的这个给我们的录音哈可能韦先生说他就在下班就在听高杰的节目对高杰的节目呢也很点赞，非常感谢您哈，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韦先生的感受。
但是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想到你们这样。我说哦，你们做公益事业也蛮辛苦的。然后这车子叫我不要的话，如果能够捐给一个比较有理想或比较那个的话，我是觉得是我想优先考虑一下。我觉得高杰他是很认真在做了，就收集很多资料，就是说就是很努力在做，我可以这么说。所以我是觉得说，刚刚听很多这个每天啊，收集那么多资料整理出来。把不同的外面的讯息让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虽然我没有常常说去给他点个赞，但是我默默都在祝福他们这样子，也不错啊，也很好的。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很卖力在做事，而且不只是口才啦，内容啊都很用心这样子。没有，就是 keep going 吧，就是继续，你们已经很努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而且能够。就有时候很多综艺节目要 survive 也不容易这样子，如果能够这样继续下去也是一个祝福啦，对我们湾区华人啊，对很多方面大家都是一个很庆幸的事这样子。
非常感谢韦先生哈，我有时候高杰在节目当中说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点个赞，有几位老观众不断的都是跟我用短信在互动，韦先生是没有在这个短信上，没有在我们的热线上给高杰点赞，但您这个点赞实在是太厉害了，一台车哈，用车给我们点赞，您太牛了，谢谢您哈。然后您的给我们的这个评价呢，我觉得也非常的中肯，没错从高杰到我们的团队，大家是认认真真的在做事情，我们也是用心的在做事情，我们不是拿着一个什么工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义工哈，有一种道义感责任感，所以呢我们这一点我们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然后呢在方方面面呢我们会继续努力哈。那像韦先生等等其他所有的给我们捐车的捐款的你们哈，说一声衷心的感谢，你们这样的一种分享呢真 真的对我们是巨大的鼓励。那这个录音呢，在我们的工作群当中在传啊，那大家都好开心呐、啊，唐韵呐、啊、丁月他们都可以听得到啊。以前你们什么方伟啊等等，他们都听得到哈、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时不时的就有这样的听众呢，在鼓励我们。上次还有 Freeman 的金先生哈、啊，高杰都在记着。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哈、啊。那这个点赞厉害，用一个车哈、啊。那说到这儿呢，就像今天的这个川普啊，就是他呢就对马斯克的这个就是讲的哈、啊，他真的说，他说呀，他说呢，这个马斯克真的太爱国了。他说我呢已经取消了拜登时期的电动车的强制令啊。他说这对呢特斯拉的销售影响很大。他说伊隆呢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我甚至呢都在等着他要打来一个电话对我大吼大叫，可是呢他没有。他说谁能这样，谁能做到这样，他从来没有向我索要过任何东西。他创立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他不应该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共和党人。而马斯克呢，他以前在集会当中，包括接受这个Rogan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都说过，他说我没有想过要多少报酬，也没想过要什么奖项，我也不想刻意去得到人们的认可，更不想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头衔，我只想要让美国更上一层楼啊。这是马斯克以前你要听他讲话就吹吧，两嘴一碰谁都可以吹嘛，冠冕堂皇的话说谁都会讲，但是马斯克是真刀实枪跳下去去拯救美国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好好做你的这个技术大拿，做你的车，做你的生意多好，你参与什么政治啊？他不是在参与政治哈、啊，他呢其实在救这个国家。所以在过去呢这个周末呢，特斯拉被烧啊，门店被砸呀，他的股票被恶意做空啊， X 平台被网络攻击啊，还有呢多国他可不仅面临着美国国内的这个势力，多个国家要扬言禁止 X 的使用啊，断掉他的 Starlink 的这种生意啊，他自己呢被骂成法西斯独裁者呀，污蔑呢，很多人说他在美国在搞文化大革命啊，有的人想让他破产呢，有的人想让他坐牢，有人在暗杀他呀，所以你就看到了。所以我经常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中共就开始镇压法轮功了。其实当时对很多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突如其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大家，你说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做人，真善忍，不真不善不忍，谁能跟这样人交朋友啊？真善忍多好啊，对吧？大家真的是按照这个去好好的做人练功，哎。结果你共产党连真善忍都不让，练功就抓你，完了一下就把个邪教的这个帽子扣到了法轮功群体身上，当时真的是乌云压顶。那就在那个之前呢，就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加拿大，他有一次就跟这个学员的会议上，我当时印象太深了，他有一个录像，当时他就说出那么一个掷地有声的话，他说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那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我现在我都能浮想起来他那个掷地有声的话，那一挥手的那个话。所以我看到马斯克的时候呢，我一下就想起来当年我看到他的那个录像的时候这种感觉。马斯克，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相信还会有好人，有的人把他叫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把他叫做一个正常人，这就是一个好人，还有一腔热血的努力的做实业，而且呢他知道要保护这种自由和美国的这种灯塔，这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他所挑战的利益集团却把他抹黑成各种各样的什么希特勒呀等等，把他抹黑成这个样子，他就普朴素素的在做一个他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不要钱，他在赔，他在被攻击，他要搭上，甚至要搭上他的身家性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川普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大大的赞呢、啊、大大的挺啊，真的是给他当了个大 sales 哈，然后在这个白宫那边都摆着，完了又有人讽刺他了，过两天国会是不是也要摆上啊，这个白宫的草坪上是不是也要摆上啊等等的啊，你这是不是利用职权呢，全都开始了。所以在这个黑暗的这个社会当中，你想做好人都不容易的，你想做个好人，污泥浊水都给你扑到身上去，因为你的好就证明了他的不好，你的正就证明了他的邪，就这么简单。所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在昨天德州，我给大家 第一时间讲到了他的一个评论，一个网站，一个媒体的记者被暗杀，然后他的主持人在家里被暴徒呢殴打，因为他们支持川普嘛，就这么简单，支持现在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力量，就已经开始动手了。所以今天呢，川普呢就说了，他要把攻击马斯克特斯拉商店的那些人的定为国际恐怖，叫做国内的叫做恐怖主义行为啊，他要把这个定位成恐怖主义行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事情真是蛮大的啊。顺着这个呢，我也再说一个，就是台湾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一个叫亚亚，一个叫网红的，姓刘，叫刘亚宁，好像是陆配了，从大陆嫁给台湾人嘛，据说啊又离了婚了，完了也拿到了台湾的永住证了 something look that。 然后呢他就成天在这个抖音上面喊武统台湾啊，成天叫唤，然后就被人举报了。举报之后呢，台湾政府呢已经是明确的吊销了他的居住证，同时呢将他驱逐出台湾，同时呢5年之内不允许他再申请永住哈。那这个呢也是台湾我看到的，我查的记录大概是首次哈，这样的去对言论啊语言涉及到国家安全，在台湾住着享受着台湾民主政治自由福利待遇所有的这些人还叫嚣着，而且还叫嚣武装去统治台湾，给他踢出去了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利用着自由和民主干的呢却是反自由民主的事情，在美国同样如此。那么在2天前卢比奥这边也正式宣布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硕士哈，他是支持哈马斯的啊，他是巴勒斯坦人，跟美国人结婚之后呢拿到了绿卡，直接吊销了他的绿卡，逮捕之后呢驱逐美国，因为呢认为你支持哈马斯其实就是在支持恐怖主义啊。这个是今天呢他又把这个对马斯克的特斯拉的商店进行暴力攻击的这人定为这种恐怖主义。您觉得您是否支持川普的这样一个说法，您是否支持这样的政策呢？言论自由它可不是无限的自由啊，言论自由你不能去伤害别人，你不能危及到国家的这种安全，你更不能去给恐怖分子点赞啊。所以呢有的人抹黑的呢就说啊，你们这个妨碍言论自由了，扯淡嘛，这不就是对吧。所以我今天的这几件事情你能看到保守派的这种回归哈，正常的国家职能的这种回归终于开始了。台湾已经被中共渗透的也是个乱七八糟，在那个101大楼里边挥舞着五星红旗，简直是惨不忍睹哈，那时候都看我们的目瞪口呆的。昨天呢还有一个是孙文啊，就在纽约州长的那个助理，华尔街日报的大标题就是做纽约州长的助理中共会认为他们值多少钱，至少1500万美金。因为这个孙文和他的丈夫呢通过各种空壳公司啊，从中共那边拿到各种的合同啊等等的哈，每年有1500万哈，就是这个各种生意啊等等哈，几百万的豪宅呀，法拉利的车呀等等。那他的这个案子呢还是在不断的推进当中，很多在美国的这些人呢都是被中共收买的，在为中共的利益发声啊，像外国代理人一样，简直都已经都渗透的不像话了。美国的政客很便宜的，一点点钱就给买了，哎呀真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哈，还有呢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乌克兰终于愿意停火了，这也是这看了吗，几步三折哈，真是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然后呢欧洲方面呢去挺乌克兰，最后不还是美国斡旋吗，你不还得跟美国谈吗，现在呢他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个比较双方同意的，就是如果这样。今天的这个泽林斯基呢发表了一个讲话啊，他就说我方的建议呢是局部停火，美国的建议是30天完全停火，我方接受了啊。然后美国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协助和情报的支持，现在呢美国需要说服俄罗斯接受停火，这是泽林斯基说的。就在昨天呢，泽林斯基已经是大规模的去用无人机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波轰炸，因为此前呢普京啊也去轰炸了基辅，所以昨天晚上就说已经恢复了这个情报的这种分享。那么今天呢又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哈，你看川普多不容易，为了让乌克兰，你说你要劝和你总得有一方听话呀，两方都不听话你怎么劝和呀。我自己都碰到这种事情，有一方他就说那你能做什么，我说我都说服不了你，我怎么能说服另外一方呢，你总得让我 我得有牌去出啊，很简单的道理，对吧？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说的不是泽林斯基啊，我在生活当中我真的碰到那种哇太狂妄了那种人，我真的碰到过，我都很啊、哦，我真是活久见啊，什么都能，什么人都能碰到。我真的是碰到这种人，哎呀，忘恩负义，然后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所以呢，川普现在呢达成了六点共识，俄乌战争呢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那么现在乌方能够听从美国的这个建议停火30天，现在呢就看能不能搞定普丁了哈。那普丁呢如果也同意的话，那么就能够进入和谈了。如果搞不定的话，那得了，那你接下来川普就是一棒子一棒子他怎么锤普丁了，那他的和平计划就胎死腹中了，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的，那么政治呢就是这样子的哈，他没有规律性，而且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他一声令下那边就是死人的，那川普也被骂成筛子了，我也看到很揪心呐、啊。那边被轰炸，那真的就在死人呢，那部队几万人就被包围住了，那几万人的性命啊，非常残酷，但也非常的戏剧性。你看泽林斯基跑到欧洲啊，欧洲人就在去表演呢。哎呀，天哪！昨天还互相干仗呢，骂来骂去呢，今天都已经把酒言欢了哈，畅想未来了。所以人家演得很认真啊，大家看的不要太投入。我讲的就是这个，好不好？那这个呢是。我愿意轻松一点，本来就大家压力挺大，股市大跌哈，那高杰能给大家在生活当中带来一点点的乐趣，好吗？好了，那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个股的阶段哈。那在昨天哈，这两天那硅谷呢其实爆炸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哈，什么AI 呀、啊、等等的哈，这医疗方面有个突破了，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讲，也看一看一些相关的 AI 的股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你好，金玲。
我刚才讲到的呢是现在硅谷的一个小道消息哈。人家说高杰你讲小道消息没办法呀，那我只能是先讲点小道消息，你们自己去查吧，对吧？能走在前面不是能好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哈， Alphabet、 Nvidia、 特斯拉这三家，这是跑不了的。然后再给几个呢这个医疗的检测的几个公司，我们一起看一下哈。
165.9跑吧。嗯。我看他在短期内啊，一个月内他是看跌的。嗯。但是我们看，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他还是看涨。NVIDIA。
NVIDIA 在本周下周将开那个大会了哈。今天呢都已经投这个银行富国就开始唱好了哈，说它很有可能会反弹的哈。NVIDIA 以上消息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哈，高杰给大家分享的只是一些资讯。
NVIDIA 在一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108.76，然后可是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长期是看涨。
下周大会得听消息才能上涨，所以从技术曲线上还看不出来短期之内有迅速回弹的迹象哈。
嗯，还是看跌了。
嗯哼，
短期内。
OK， 特斯拉。嗯，特斯拉呢？别看大家都，就笑的他哈，狙击他。特斯拉呢，他因为大家认为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种黑马，因为他不仅是跟川普关系密切喽，他今天承诺在美国要两倍啊，两年之内他要 double 他的产量。然后呢 ，AI 和特斯拉的 AI 技术如果能结合的话，他可能也是一个间接受益的。所以他今天的股票呢反弹了3.79。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数据看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230.58啊。然后可是一年以上他是看涨。
好，这是三家呢一定会跟 AI 密切关系的，也是呢大家关注的股票。那么跟医疗 AI 相关的公司呢，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第一家公司呢 ILMN 哈，它是代号 ILMN Illumina 啊。 Max 你先找一下，它就是基因测序的领军企业哈。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真的的话呢，那它这个测序的技术可能就是基础的一种支持。现在呢它很有可能会有 AI 的这种需求呢，它这个会带动哈这样的一只股票 ILMN。
我看84.52，它短中长期都还是看跌的，
还是看跌的啊。好，另外一家呢代号是 GH， 叫做 Guardant Health GH， 它是专门去检测癌症的，活检癌症检测的。 他的这个和这个帖子当中的 AI 概念蛮契合的哈。那他呢叫做 Guardant 360产品已经都商业化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GH。
GH 啊，一个月内我看整体来说看跌了，那半年以上是看涨了。
嗯，好，这是一家跟 AI 有关系的。今天它哦，今天它这个股票已经大涨了18.95%，哎，它就已经开涨了。这，你看哈，这个行业内的这些消息呢，是比我们知道的快的哈。好吧，那我们明天再继续看。谢谢 Max， 谢谢听众，咱们明天再见。